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后任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及编辑采访时，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以及气候变化的立场出现松动。美国官员指不会容忍中国向在美国国内的逃犯家属施加压力。奥巴马总统为21名杰出的美国公民颁发自由勋章。台湾外交部宣布重启中国打压台湾的网页。美国贸易代表弗兰曼大使日前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美中农业食品伙伴关系研讨会上发言时说，美中两国在粮食安全上的合作不单只要确保食物安全，亦事关美中两国的农业贸易对促进粮食安全和经济繁荣所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弗罗曼大师亦直接提到两国农业贸易当中存在的非关税壁垒问题，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现在看来在一些竞选议题上的坚决态度有所松动，包括将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送入监狱的讲法。川普星期二和纽约时报记者和编辑见面，他在大选期间曾经批评纽约时报不诚实，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传媒。不过现在他表示尊重这份报章，而且说他是纽约时报的读者。川普强烈暗示他不会继续追究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以及围绕克林顿基金会的疑问。川普表示他未有迫切愿望要对希拉里·克林顿展开调查，他说这样做会对国家造成分裂。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是川普的一位支持者，他亦都有可能会进入川普的内阁。朱利安尼说，川普的这个决定反映出美国政治的一个现实。他解释说，
There's a tradi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at after you win an election, you sort of put things behind you. And if that's the decision,
他说美国政治有一个传统，就是一旦你赢了选举，你就将一切抛在身后。如果川普做出这个决定，这样是完全符合事情发展的历史模式。你可以说很多事甚至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随后你需要摆脱这些事，将全国团结起来。在大选期间，川普形容希拉里·克林顿是狡猾的希拉里。川普曾经誓言会任命独立检察官来到调查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的。他对《纽约时报》说，清洁空气非常重要，他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有某种的关系。在数以百计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上个周末在华盛顿集会要求保护白人文化之后，一些民权组织星期一呼吁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对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支持种族主义的极端主义运动进行公开谴责。记录了周末那场集会的录影片段显示，在场的一些人一边高喊着川普万岁，一边行纳粹式的军礼。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在谴责前三 K 党领导者戴维·杜克一事上表现出的犹疑，以及偶然间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推广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账号的行为，被外界指责是煽动仇恨种族情绪的行为。尽管川普呼吁终结仇恨犯罪，并且要将国家团结起来，但他一直都未有大声表达出不赞成另类右翼运动的声音。另类右翼运动所指的是反对主流保守主义而支持白人种族主义、排外及歧视性政策的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二说，美国不能够容忍中国政府向在美国逃犯家属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国的做法。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在北京对记者说，美国在遣返程序的问题上已经向中国明确表达了立场。他说，美国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家属施加压力的做法，或者将这种压力作为遣返的基础。不过美国也不能够完全确定做到了这一点。上个星期，美国政府将被中国红色通缉令列为头号通缉犯的前官员杨秀珠遣送回中国。北京方面称此举为重大的外交胜利。中纪委网站称，杨秀珠是回国投案自首，并指出这个是第27名归案的八名红通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向21位杰出的美国人颁发自由勋章，获奖人包括了比尔盖茨夫妇、篮球明星米高佐敦以及电影明星汤汉斯和设计越战纪念场的华裔建筑设计师林英。奥巴马说，所有的获奖人都以独特的方式感动了他。白宫表示，总统自由勋章得主为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世界和平、文化或者其他重要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做出贡献。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夫妇通过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拯救生命。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11月23日证实，外交部重启中国大陆阻挠台湾国际空间事例网页只是纯粹反映现实状况。应民进党立委蔡适应的要求，台湾外交部中国大陆阻挠台湾国际空间事例网页空白了八年之后再度重启。蔡适应表示，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从来都未有一刻松手，作为外交第一线的部会，外交部应对中国打压台湾做好国际宣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念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和菲律宾有可能会缩减两军的互动。我们会报道菲律宾宣布部分争议岛礁是保护区，中国方面还未有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两国在农业贸易上互相批评，磋商可能难有成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在华盛顿参加第27届美中商贸联委会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副总理汪洋和美国贸易代表弗林曼大使以及农业部长维尔萨克，星期二上午在闭门会谈期间出席了第三届美中农业食品伙伴关系研讨会。他们是强调美中在粮食安全和农业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重要性的同时，亦公开互相对对方的农业贸易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鉴于今次对话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很明显双方今次的经贸磋商不是那么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前往秘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之前，将会在星期四在纽约和川普会晤。他是川普当选之后会晤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日本首相助理河井目前正在系美国访问，为安倍和川普的这次会晤做好准备。河井在14号在华盛顿和被视为是川普关系密切的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斯塔德曼举行会谈，转达了安倍希望迅速和川普建立最高水平的个人间信赖关系的讯息。河井在会谈当中向美方强调，对于川普而言，世界领导人当中比安倍首相重要、真正值得信赖的领导人别无他人。 就好似好多国家一样，日本亦都对川普嘅当选大感意外，但系安倍首相好快从震惊当中系返回到现实。在川普当选之后，就打电话给川普向他祝贺，并且迅速地安排了这次的会晤。安倍将他和川普的这次的电话交谈形容为是坦率以及是轻松。安倍在临行前表示，他将会向川普力陈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安倍晋三表示，他们将会沟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目标以及是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包括美国在内，你们亦都将会改变目前的保护主义趋势。川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极力反对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认为这个的协议的实施将会是灾难性。川普的这个立场引发了日本的极大担忧，这个由12个成员国组成的多边贸易协议是安倍首相结构改革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个协议在日本国内面临着来自农业等部门的强大阻力，但是安倍仍然是签署了这个协议，并且致力于推动该协议得到日本国会的批准。安倍在星期二表示，这个协议的实施所面临的障碍将会使到公众将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的贸易协议，即是由中国主导但是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除了讨论贸易这个核心问题之外，安倍首相还将会寻求澄清川普在一些事关日本的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美日同盟关系。安倍晋三表示，美日同盟是日本和美国的安全经济的基石，所以他是要进行坦率会谈，并且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川普在竞选期间有关要撤出驻日美军等言论在日本引发了严重的关切。不过川普在当选之后和安倍首相的电话交谈当中表示，他是致力于美日同盟关系。针对川普和安倍即将进行的会晤，川普的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对路透社表示，川普是希望缓解安倍可能存在的任何没有根据的关切，并且确认他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承诺。这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表示，这次的会晤可能标志着有关获得日本的支持来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讨论的开始。他还说，川普是希望日本在亚洲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名顾问认为，安倍是一个处于独特位置的能够在同盟关系当中发挥领导力的人物。这位顾问还表示，川普在就任的100日里面将会结束目前的军费冻结，而是提交新的预算，为建造几十艘新舰艇提供资金。他还说，这个会给予北京、盟国日本以及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发出美国意在长期留在亚洲的讯息。不过在日本是否应该分担更多驻日美军费用的问题上，双方显然存在着分歧。安倍晋三在14号的参议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别委员会上谈到了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目前的负担比例是合理。他还强调，日美都是得益于驻日美军所起的作用。安倍晋三表示，驻日美军不单止是保护日本，他还在维护亚太地区整体的和平和安全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美国前方部署战略的重点，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各种利益。目前还是不清楚安倍和川普在会晤的时候是否会谈及到有关具体的问题细节。川普的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中将上个月访问日本的时候表示，日本和美国应该是讨论驻日美军的费用分担问题。不过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最近亦都表示，日本在驻日美军的费用上作出了足够的贡献。日本在今年为驻日美军的驻留费用提供了35亿美元的预算，这个的驻日美军的维持费用大概是需要55亿美元。虽然川普的上台给予了美日同盟关系带来了一些的不确定性，但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连认为，川普星期四在纽约和安倍会晤的时候将会有机会向安倍表明，在地缘政治的基本面上面，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可能比公众认为的重要多。在卜大连看来，这次会晤将会为美国和他在亚太最重要盟友今后4年的关系定下基调。 呢位亚洲问题专家为使到呢次嘅会晤获得成功提出佢嘅建议。卜大连认为，川普可以强调佢重振美国军力嘅竞选诺言，并且扩展到佢对中国一啲经济行为嘅关切，特别系中国对美国嘅知识产权进行嘅未有间断嘅网络盗窃。川普仲有机会探讨安倍深奥微妙嘅亚洲策略，而安倍首相亦都可以强调佢自己建设日本军力以及系扩大日本军队作用嘅努力，但系唔应该以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嘅兴趣嚟衡量美国对亚洲嘅承诺。川普同安倍仲可以讨论压制北韩以及系金家政权所需要采取嘅各种步骤，并且系给予中国施加经济压力，使到佢哋系放弃平壤呢个嘅盟友。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亦都撰文话，同安倍晋三会面是川普即将制定的亚洲政策上的正确的第一步，通过接受安倍会晤的要求，既安抚了那些希望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同时亦都让其他国家注意到美国将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确保该个地区的稳定。文章当中仲认为，防止亚洲爆发危机的代价最低亦都是最有成本效益的途径，就是重申美国对他们亚太盟友的承诺，并且制定一个和盟友合作的审慎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将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的部分区域，设为保护区，禁止渔民进入捕鱼。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支持菲律宾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杜特尔特办公室星期一宣布，总统计划以行政命令方式将斯卡伯勒浅滩的环之湖辟为海洋保护区。中非两国领导人星期日在秘鲁利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进行了会晤，期间讲到南中国海问题。有报道引述菲方官员的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这个做法，但是中国方面并未对此明确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表示，中国本住友好情谊做出妥善安排，令菲律宾渔民能够前往浅滩附近相关海域捕鱼。他同时强调，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和管辖冇亦不会发生变化。路透社认为，如果在斯卡伯勒浅滩成功设立海洋保护区，将能够使中非两国都保存颜面，使两国能够在无政治协议或者正式让步的情况下打破外交僵局。根据菲律宾方面的计划，两国渔民不能够进入环之湖内部捕鱼，但是可以在外围作业。但是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的做法亦可能事与愿违。他们认为菲律宾单方面宣布禁渔区，事实上是否定中国、越南、台湾等南中国海星索方是那块水域的传统捕鱼权，有可能较易引发中非两国的冲突。耿爽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到杜特尔特计划设立保护区的做法，他表示两国已经同意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他说他们希望中非双方加强对话合作，使南中国海问题变为促进双方友谊与合作的积极因素。斯卡伯勒浅滩是中非两国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尼拉曾经将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今年7月公布的裁决说，斯卡伯勒浅滩属于低潮高地，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中国妨害菲律宾渔民在那处水域的传统捕鱼权利，中国拒绝参与和接受仲裁，强调通过双边对话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军方达成协议，两军的关系将会继续下去。但是未来一年，两军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和数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在马尼拉郊外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和参谋长里卡多·维沙亚上将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未来一年两军的互动项目达成协议，并且作出了相关的活动规划。会谈结束之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双方成功举行了这次年度会晤， 确保美菲之间强壮的军事关系继续下去。声明当中还表示，两军期待在有关两个国家以及安全利益的领域继续展开密切合作，包括人道援助、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是海上安全。两国军方都未有公开这项协议的细节，但是路透社引用菲律宾一位军方将领的讲话，双方答应减少联合军演的规模以及是频率，缩减参与联合军演的美军人员。菲律宾媒体新闻网亦都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双方取消了明年的两栖登陆联合军演以及是联合备战与训练两项年度演习。哈里斯上将前往马尼拉之前，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表示，虽然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令到他不安，但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坚固，他和菲律宾军方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亦都十分之密切。哈里斯当时还表示，到目前为止，美菲两军事先安排的各项互动依然正常进行。自从今年六月底上任以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发表反美言论，声称会取消菲律宾军方和美军的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并且谋求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纽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之际，在1996年到99年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尚务杰表示，川普需要尽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面。一向低调做过三任田纳西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的尚务杰，11月17号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酒店出席美中政策基金会的年度晚宴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的专访，就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应该怎样去处理对华关系，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他是否应该要放弃奥巴马的向太平洋再平衡等问题阐述看法。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尚务杰大师，在怎样去处理对华关系上，他对后任川普总统有什么建议？
Well, first I would say to the president-elect, the campaign is over, and now he's got to run the country. And he needs to, as soon as possible, have one-on-one.
首先，我要对当选总统川普说，竞选已经结束，现时应该是治理这个国家。他是需要尽快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对一的会谈，他们需要互相了解，在近期建立关系是很紧迫的事情，否则两国会滑入带有敌意的时期，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在如何和川普打交道的问题上，如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寻求你的意见的话，你会对他怎么说呢？
Well, I don't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 needs any advice from me. I think he knows exactly how to deal with the
president. 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我啲乜嘢嘅建议。我认为佢系好清楚如何同当选总统川普系打交道，就系用中国外交官经常用嘅外交手段，亦即系认真嘅倾听，并且系带有敬意嘅陈述你嘅睇法。我认为呢个系当选总统打交道嘅最佳方式，而唔系显得好斗或者系指手画脚。我相信这个是不可行的，习近平主席是很明智，知道这样做不可以，当然他也不会这样做。
川普竞选的时候，有关美中贸易的言论引发了很多人担心，他们担心两国会爆发贸易战，你觉得情况会不会好像外界认为那么差呢？
The campaign is over, and I think the president-elect has go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我不是这样认为，
竞选已经结束了。我认为当选总统川普是需要更多地了解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你可以发表一些表面上的意见，但是如果深入到细节，它是不符合事实。我们和中国的贸易一直是在增长，中国和我们的贸易对美国消费者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当选总统是需要缓和一些他的竞选言论，我预计他是会这样做。
在你看来，美国新总统应该怎样处理南中国海这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Well, it is a challenging issue to handle. And, I would hope that
这的确是一个处理起上来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希望川普不要过于偏离奥巴马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手法。我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我们是需要做的是密切的观察等待。 我哋需要施行克制，并且认识到中国人在该个地区亦都有他们的利益，或者在某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在一些问题上是作出让步。
你对川普要削弱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这个讲法会不会感到担忧呢？
Well, yeah, I am concerned about President-elect Trump's statements.
我对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有关言论的确是感到有点担忧。他不单只是要削弱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亦都要削弱和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北约的关系。没错，这个是一个令到我感到关切的事情。很明显，美国的北约盟友是需要对共同防御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是希望当选总统将日本以及是北约的贡献区分对待，我预计他是会这样做。
你认为川普应该要继续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程行战略，第一话是改变有关的政策呢？
Well, I think the pivot to Asia policy was more of a statement.
我认为转向亚太更多的是一个声明，而不是政策。不过，我同意奥巴马政府的看法，即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几十年以来，美国对该个地区是有很好的健康的影响。美国在该个地区对日本、南韩以及是其他国家和平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亚洲有利益，事实上我是支持奥巴马政府对亚太的转向。
中国人将奥巴马这个政策当作对中国压制，至少部分上是这样想。究竟你又怎么想
呢？ If the United States had a containment policy against China, it's certainly
我不认为它是对中国的压制。如果美国一个压制中国的政策，这样肯定是很奇怪的一个政策。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方，美国企业在中国有很多的经营，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如果那一个是压制政策，这样显然是我过去所看到的压制政策是很不同。
最后，当选总统川普正在筹建内阁，你希望会看到谁出任川普的国务卿？
I really don't have a candidat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I've not been frankly impressed with
the 我一时之间还是想不到有合适的人选。坦白地说，我对目前提到的那些可能成为国务卿的人都是不感到怎样，所以等看一下川普怎样决定。但是我是希望他任命一个延续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并且维持美国和世界各地盟友关系的人出任国务卿。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其他长期反对美国在2015年和伊朗签订国际核协议的人士，正在呼吁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不要废弃这项川普曾经称之为历史上最差的协议，而是要强化这份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贾尔的报道。
在竞选期间，川普曾经明确表明他对奥巴马政府标志性的外交政策突破的看法。他说
Never ever.Ever in my life have I seen any.
川普话佢呢一生人从来未见过任何好似美国与伊朗签署咁坏嘅协议。呢个曾经系川普再三强调嘅观点，但系而家呢项协议嘅反对者担心废弃佢可能弊大于利。一啲专家表示，呢个一项唔具有约束力嘅国际协议，从法律上嚟讲，美国大可以终止呢个协议。前美国国务院律师爱德华斯温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话
：There would not be any direct international legal consequences if the U.S. were to change its view。
斯温话：如果美国改变主意，唔会因此产生任何国际法律方面嘅后果。但系如果美国终止呢个协议，政治上嘅后果则系无法估量。咁样做唔单止会激嬲呢项协议嘅其他签署国，譬如美国嗰啲渴望扩大与伊朗关系嘅欧洲盟友，仲可能会导致伊朗重启佢嘅核项目。呢项协议曾经嘅反对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呢一点，并支持保留呢个协议。保卫民主基金会嘅奥德吉特利话。
Responsible people in Congres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I think are going to realize.
吉特利表示，佢认为国会两党中负责任嘅人士都会意识到，从美国嘅角度嚟讲，虽然可能会有更好嘅协议，但系就目前嚟讲，视为呢项协议唔系好主意，严格执行呢项协议先至系当前嘅出路。 国会中那些在去年年尾未能阻止这项协议通过的共和党人，现在试图争取对伊朗施加更严厉的制裁，这样做只是为了使川普政府在未来与伊朗重新谈判时更为强硬。吉特里说他感觉新政府将会严格执行这项协议，在其他领域保持对伊朗施压，但是不会撕毁这项协议，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人权组织指中国未有普遍实施联合国的建议。人权观察说中国新疆下令当地居民上交护照集中保管。美国指控一名亚也门男子支持伊斯兰国组织。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中国和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中国人权捍卫者发表报告，评估自2013年10月份联合国的普遍定期审议以来，中国就报告中改善人权状况建议的实施情况。报告说，尽管在一些有限的领域有所改善，但是中国总体人权状况在过去三年来更加差。报告指出，在保护和改善人权方面，中国政府的承诺与实际行动有很大出入。三年前的那份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的252项建议中，有236项建议是可以实施、可以测量的。而根据中国人权捍卫者的评估，纵观过去三年，其中190项中国没有实施到，43项部分实施，只有3项为实施。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1月22号星期二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收回护照的新政策限制了很多新疆居民出国旅行。这一项政策至少从今年10月开始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居民，使得警方有广泛的权力去仔细检查居民的海外旅行。新疆政府用集中管理的理由收回护照是在西藏采取相似政策之后实施的，这个措施很显然没有在中国其他地区实施。新疆是人口占多数的1000万维吾尔穆斯林的聚居地。中国政府说，一些维吾尔人出境投靠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但人权观察组织说，针对维族人的民族和宗教歧视普遍存在，一些民众因此逃离新疆。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女士说，中国当局拿走大众的护照并没有可信的理由，侵犯了人民的自由迁徙权。在整个新疆地区实施这样的政策，是一种集体惩罚的形式，并会在一个局势紧张地区引发针对政府的愤恨。居住在美国的纽约市一名亚门男子星期一被控试图为伊斯兰国组织提供支援，这项被联邦法院公开的刑事指控详细介绍了针对37岁的纳吉的各种控罪，其中包括对时报广场袭击事件的支持。那次袭击行动与伊斯兰国组织在法国尼斯实施的恐怖袭击很相似。传媒引述纳吉的话讲，他想说如果有一辆货车，他所指的一辆垃圾车，揸住他去时报广场撞人。这段话是纳吉在一段录音中对一个线人讲的话，录音对话有共好几段。纳吉还说他们要在时报广场搞一次行动，侦查组已经在现场做了布置，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在时报广场做了安排。一个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裁决维持针对两名前赤柬领导人因为违反人类罪而判处终身监禁。赤柬前领导人乔森潘和龙谢在2014年被判刑的。特别法庭一位法官星期三说，原先的判决是恰当的，乔森潘和龙谢对柬埔寨人民的生命丝毫不关心。乔森潘和龙谢是目前世界在世的最高职位的赤柬政权领导人，他们还在另一宗有关种族屠杀的案件中受到审判。他们律师辩护说，2014年的判决受到失误和法官偏见的影响。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预计星期四将会签署一项经过重新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 经过修改的协议将会由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罗德里格伦多洛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首都波哥大签署。桑托斯总统由于努力结束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而在上个月获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五角大楼说，美国无人机上个礼拜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空袭，击毙了基地组织一名高级领导人。这名领导人与亚洲西南部广大地区的恐怖组织有联系。五角大楼发言人说，11月18号进行的这次空袭目标是埃及人马斯里，地点是位于阿勒颇市西面50公里处的萨马达村附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川普新政府领导之下，输家可能包括自由贸易，亦即是那种限制少、关税低的国际贸易观念。等待审批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美国国会内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或者有可能会重新谈判。美国的欧洲伙伴就担心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亦即是所谓的 TTIP， 亦可能会奄奄一息。分析人士说，在大选季节的喧闹当中，保护主义的言论高涨，这个情况造成了日益强烈的反贸易情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嘉在华盛顿报道。
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自贸协议的12个国家加在一起，将占全世界经济产出的近40%。如今这项协议似乎走进死胡同，而欧洲伙伴担心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类似的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的前景似乎亦不妙。欧盟贸易专员塞西利亚马姆斯特罗姆说，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would happen. There is a strong reason to believe.
马姆斯特罗姆说，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强烈的理由令人相信 TTIP 可能会暂停，他可能不会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竞选期间，川普曾经说他会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之类的不良的贸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造成美国人失去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政策专家威廉高斯顿说，虽然 NAFTA 有缺陷，但是这项协议制造了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他说，
If that relationship were to be disrupted,Then it could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高斯顿说，如果这种关系被打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样做能不能够将汽车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他不确定。天普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主任杰夫金斯顿说，废除贸易协议，特别是在亚洲这样做，是失去机会。他说，
There's already concerns around Asia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金士顿说，亚洲各地已经担忧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盟国。川普的当选显然会加大这些担忧和焦虑，而且他还认为这个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严重衰退。由于川普威胁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北京已经先行警告说这个可能会带来贸易战。中国放话说，中方可能取消美国飞机订单，或者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法规。高士顿说，
The idea that this is a one-way street, we can threaten China and China can't threaten us.
高士顿表示，他认为这个是单行路，他们可以威胁中国，但是中国不能够反过来威胁美国的想法太单纯。 高斯顿警告话，美国唔喺东亚发挥带头作用，咁就意味住中国会带头。佢话呢个将唔会系美国喜欢嘅结局。中国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迅速填补真空。喺秘鲁嘅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提出咗自行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嘅建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喺华盛顿报道。
香港教育局正在推行初中中国历史课程修订，第一轮的咨询最近结束。有香港的教师组织公布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教师认为课程修订有政治考虑。而香港立法会最近在建制派议员的主导之下，通过了初中中国历史独立成科的动议。有非建制派的议员就担心中史科可能会成为变相的国民教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教育局就初中中国历史科课程修订较早前展开第一轮咨询，在十月底结束。修订课程提倡古今并重，其中一项主要修订是新增了香港史。教育局表示，课程理念是按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涵盖相关的香港历史，令到学生明白香港在中国发展过程当中的角色，涵盖秦汉、魏晋至到隋唐、宋元、明清、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香港发展历史。这次是1997年以来香港教育局首次就初中中国历史科课程进行修订，引起各界关注。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针对这次中史科课程修订咨询，向中学的中史老师发出传真和网上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78份，最近公布问卷调查结果。針對初中中國歷史科新課程的三大宗旨，包括提高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培養學生研習歷史的能力，以能鑑古知今，以及培養學生對社會、中國和民族的歸屬感，有44%的受訪老師認為會有反效果，只有6%的老師認為會有幫助。另外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老師認為課程偏重大一統，未能反映中國各歷史時期的重點。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教協總幹事葉建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教師反對過去當局推行的國民教育，因為是一種灌輸式和強加於學生身上的睇法或者感情，這些都是不合適。針對今次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其中一項宗旨，要培養學生對社會、中國和民族的歸屬感，葉建源認為大部分的教師亦都是反對當局藉著中史課程強加一種所謂的歸屬感在學生身上。
但是如果我們要強加一種的感情，強加一種的所謂的歸屬感在學生身上，我覺得其實就不合適的。這個是應該學生自然去發展他們的歸屬感。還有呢是我們覺得我們一路以來呢中國歷史的教學呢都會對於譬如文化上面的接觸啊、認同啊方面呢會強調多一點。我們並不是呢要學生對政權是要即係有所認同啊，咁樣嚇，呢個亦都係應該要交俾學生自己咧，係去經過分析、經過理解之後咧，自己去做決定。
調查並且顯示，當局修訂中史課程早於2014年底啟動，舊年嘅焦點集中於長近略遠，後來改稱為古今平衡，提高近現代史嘅比重。去年教協的中史調查有62%的受訪教師表示憂慮中史課程的發展受到政治干預，到今年課程諮詢文件正式發布，仍然有64%的受訪教師認為這一次的中史課程修訂有政治考慮。教協建議當局在處理現代史課題的時候必須全面客觀，避免與人有政治宣傳避重就輕之感， 教協認為國民身份認同並非建基於偏頗的歷史認識之上，否則只會加深學生的厭惡，帶來反效果。針對這次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諮詢文件寫明，增加香港史是為了增強學生對中國及社會的歸屬感。中學生議會成員鄺浩儀最近出席論壇的時候表示，沒有可能藉著中史科加入香港史，確立中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其實在中史科入面，其實本身我上堂都睡覺的時候悶到，那我怎會提升到這個國民身份認同呢？咁然後咧就係歷史教育咧，如果諮詢即係呢個課程去修改，就係為咗呢個國民教育同埋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嘅話咧，其實係咪呢個騎劫咗呢個歷史嘅教育，係變咗呢一個國民教育係俾一個疑慮啊？同埋啦，喺中國歷史入邊一科咧，最重要就係培養同學嘅史觀、歷史觀啊，點樣去睇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朝代變遷或者一啲人物嘅故事，但係一個歷史觀。觀咧係 depends on 一個老師去點樣教同學啦，同學平時睇嘅書、接觸到嘅資料，點樣去判斷呢個啲歷史事件？咁如果個同學得出嚟嘅歷史觀係反面或者負面嘅，其實都唔可以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嘅喎。
針對十月中兩名本土派青年新政前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嘅宣誓風波。中國官方傳媒《人民日報》海外版最近發表評論文章表示，香港學生必須學習中國歷史，又不點名批評梁仲恆和游蕙禎為反智的後任議員，認為他們的言行和香港的歷史教育缺失關係密切。文章認為，只有讓香港年輕一代認識中國歷史和香港定位，才最符合香港長遠整體利益，又認為反對統一、散播狹義排外思想只會令香港走上絕途。文章並且摘錄文匯報評論文章表示，至到2002年起，中史科被取消為中學必修科，導致香港新一代因為不熟悉歷史而對中國產生誤解，甚至抗拒。梁仲恆和游蕙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們學生時代都有修讀中國歷史。梁仲恆強調，正因為他有讀中國歷史，才會有今日的政見和思想。梁仲恆表示，他們有針對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的動議提出修正案，批評現在中史科的中原帝王史觀。他們認為中國民族主義這麼麻木，就是因為中原帝王史觀遺留的問題。梁仲恆表示，他們還未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時候提出這個修正案，主要是看到教育局的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諮詢文件，認為是翻版洗腦國民教育。
我哋就咁一睇，我哋第一個感覺就係翻版洗腦國民教育呢一樣嘢係好危險，即係當其時個社會環境容許，即係我哋讀完中史之後，都仲會有而家嘅梁仲恆同游蕙禎出現。我哋永遠唔知道十年之後嘅香港會變成點樣，永遠唔知道十年之後嘅香港嘅小朋友嘅年輕人讀完嗰啲中史之後會有啲咩影響？因為我哋已經唔知道，我哋控制唔到嗰陣時候嘅學校嘅老師係點樣。
梁仲恆表示，佢中學時代嘅中史老師會教導學生點樣去睇一段歷史，有補充一啲唔同嘅睇法，亦都給予好多空間俾學生去思考。佢擔心下一代嘅中史老師唔一定有咁樣嘅質素。游蕙禎表示，香港人应该思考点解当局将香港史的定位以中原为中心，而不是以香港本身的地缘和历史脉络为中心。
但问题是，如果你要挖的话，其实香港自己本身是有不少史料是可以教，是教到，是可以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史科的系统。咁有一個咁嘅條件嘅，點解你唔將呢一樣嘢為主？黃河流域嘅史歷史為輔咁樣去教，而係話調翻轉頭去教，完全本末倒置。對於我嚟講，
在宣誓风波之后，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最近提出初中中史独立成科的动议，表明支持动议的新民党叶刘淑仪表示，中史独立成科有助加强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鼓励年轻人加强国民身份认同，不应该被认为是政治化或者干扰专业教育自主。不过多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都担心中史科可能成为变相国民教育。自决派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发言表示，香港教育局较早前公布的初中中史科课程修订咨询文件受到各方质疑，连民建联公布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有近半受访的市民不同意当局目前的中史科课程修订方向。罗冠聪表示，如果按照当局的课程修订方向，可能会令到初中中国历史科变成片面的史科灌输。他认为港府和建制派议员以为加强香港学生的中国历史科教育就可以平复香港青年的政治反叛，今次动议初中中史独立成科亦都可能是北京希望淡化本土自决思潮的对策。不过罗冠聪认为当局企图透过中史科由上而下这样推动国族认同，只会适得其反。
认同和归属感从来都不能够勉强，政府以为推动单一的爱国教育必然是会种瓜得瓜，其实是不理解学生的想法，不开放给学生寻索自身认同，很可能是会适得其反，令到历史教育变成认同政治的战场。我相信这个对学生、教师和学校都是无益的。
罗冠聪表示，当局2012年强推国民教育失败之后，近年就将国民教育的内容分拆上市，包括推出基本法教材、官方中国游学团、一带一路教育等染红工程。他强调历史教育不应该为政权的政治目的服务，批评当局扭曲香港史，
而是培养能够从历史学习的进步公民。政府眼见近来香港青年推动主权问题讨论亦都有更加浓厚的本土思潮，而这些想法席卷全城，就将香港发展加入去到课程之中，以为这样就能够淡缓大家对于政体、对于中国共产党近来管治的不满，其实是捉错用神，亦都未将香港视为历史的主体。
在建制派议员主导下，规定初中中国历史独立成科无约束力动议辩论，历时超过5个钟头，一共39位议员发言，在分组点票之下通过动议。在建制派主导之下通过，但是香港教育局有保留。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表示，学界期望当局尊重校本自决，弹性安排两史教学。而家有89%的中学在初中独立办中史科，4%的学校开办以中史为主配合世界史的历史科，7%的学校以专题形式教中史，应该容许学校累积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欧洲议会酝酿通过的一项决议案，将俄罗斯和伊斯兰国的宣传威胁相提并论。这项文件特别提到俄罗斯主要对外宣传媒体对西方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危害。中国目前正在和这些俄罗斯的宣传机构进行紧密切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鲍华是莫斯科的报道。
欧洲议会在11月2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针对一项如何抵制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宣传威胁的决议草案展开讨论。这份文件说俄罗斯对欧盟国家实施敌对宣传，威胁欧洲民主价值观。 普京当局同时拨款资助欧盟国家的政治反对派、社会组织等，目的是为了削弱欧盟和分裂欧盟社会。起草这份文件来自波兰的欧洲议会议员佛德佳说，克里姆林宫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宣传战略就是歪曲事实、制造怀疑、分化欧盟国家、破坏欧洲体制。文件特别提到了俄罗斯一些宣传媒体和组织对欧洲国家造成的危害，他们包括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的一些社交媒体、智库研究中心以及网络五毛。此外还有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俄罗斯外交部下属的俄罗斯合作局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由普京总统参与，几年前创建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类似中国孔子学院，主要向国外推广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并且资助很多俄语学习等的项目。基金会的领导人尼科洛夫是俄罗斯国会议员和官方政治学者，俄罗斯合作局类似中国的侨办，主要任务是联络在国外定居的讲俄语的居民。欧洲议会的议员将会在星期三针对这项决议草案投票表决。这份文件提到，为了抵制俄罗斯和伊斯兰国的敌对以及谎言宣传，欧盟各国应增加对相关媒体的拨款，加强对独立新闻记者的培训，支持俄罗斯的公民社会，以及同北约和东欧伙伴国更紧密的合作。文件又说，阻挠俄罗斯谎言宣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俄罗斯国内应该有自由和独立媒体活动。波兰政府部长谢尔斯基星期一在布鲁塞尔欧盟与北约的合作会议上面表示，欧洲国家应该有统一的传媒策略来到对抗无处不在的宣传，这些宣传已经对欧洲安全构成危害，需要立即采取应对的措施。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国家杜马议员和时事评论人士波罗沃伊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近三年之后，欧盟终于认识到了俄罗斯宣传的威胁。爱沙尼亚媒体人富什纳利说，欧洲议会的决议将俄罗斯宣传等同伊斯兰国，海牙国家刑事法庭有可能审理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犯罪行为，这个系列的举动都是对普京制度的打击。今年年初，一名俄罗斯移民少女在德国遭受到强奸的假新闻曾经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导致在德国的俄国移民大规模上街抗议。在这个之后，德国、捷克都分别成立了专门机构应对俄罗斯宣传和假新闻传播。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亦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抵制俄罗斯的宣传，但是欧洲议会的文件认为，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共产党国家用来对抗俄罗斯宣传的资源有限，俄罗斯宣传对这些国家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宣传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等国的混合战争的重要工具，同俄罗斯安全机构策划民众示威一样，宣传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的活动之中都发挥了关键影响。这两个地区的俄语系居民获得了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的媒体，特别是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电视媒体。媒体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宣传机器之中的一些领导人过去都曾经在苏军之中从事宣传战的工作。前俄罗斯媒体人、目前定居格鲁吉亚的潘菲洛夫说，普京统治之下，俄罗斯新闻记者水平已经大大降低。
Там не было реформ журналис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潘菲洛夫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并没有对新闻教育领域进行彻底改革。俄罗斯目前仍是以苏联时代的方式培养新闻从业人员，所以撰写毕业论文的那些人不能够被当记者，而应该被称之为宣传员或者传媒从业人员。虽然越来越多国家感到俄罗斯宣传的威胁，但中国和俄罗斯在传媒领域的合作就日益密切。今年和明年是两国媒体年，被欧洲议会决议草案指名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平台和一些中国官方媒体有很多合作项目，这两家俄罗斯官方媒体的领导人亦都时常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